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互联网巨头纷纷投入社区团购，大大活络了中国电商市场，却也迎来了官方久不得的反垄断管制红线。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本身即有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只要严格执法即可，却唱高调反垄断，有点割韭菜的意味，欲将掌控数据和各自的互联网企业从巨头到小盘商全部杀光，使之完全仰赖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分配来办事。如果这个铺陈实现的话，那么中共将是走入一个精致集权的地步。中国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商务部日前召开规范社区团购秩序行政指导会，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美团、拼多多、滴滴等六家企业参加。会议中要求经营社区团购的网络平台业者必须要严格的遵守九不得，包括不得通过低价倾销、价格串通、哄抬价格、价格诈欺等方式滥用自主定价，不得有垄断协议，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不得限制竞争，不得虚假宣传，不得利用数据的优势杀熟，不得利用技术手段损害竞争秩序，不得非法收集与滥用消费者的资料，不得销售假货等。中国为了反社区团购垄断出手久不得，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网络上曾经流传了一篇中国经济学者张五常在2018年9月接受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邀请与广州发表的一段内容，但现已下架。该内容是，你不让马云、马化腾垄断，中国的经济根本搞不上去。可以看出，在中共党国体制下，垄断其实应该是被默许的。但是近来，国家监管总局做了很多事情去打压互联网巨头，比如去年12月14日，阿里收购银泰商业，腾讯旗下的阅文收购了新力传媒，顺丰关系企业蜂巢网络收购中油置地。在这些企业完成了收购之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却以没有申报、未申报经营者集中为由，对企业各罚款50万元，但这只是瘙痒而已。桑普表示，接下来中国政府进行了更严厉的打压，开始有点割韭菜的意味。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至今下落不明，已两个月未公开露面。况且社区团购久不得并不是一个新的立法需要政府大力去提倡，而是在原本的中国反垄断法跟反不正当竞争法里就已规定，政府只需要严格执法就好，如今却要雷厉风行的提倡，是在唱高调，而这是独裁政权常常在做的事。桑普表示，
根本这个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在这个社会主义的体系里面，是中国党国来操纵这些企业的一个方法。任何的民营的声音，因为这个习近平上台或者胡问的后期已经开始国进民退，国进民退后民的空间已经很少，现在看到这一些所谓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美团、拼多多、滴滴都是党企或者说军企，基本上他们的角色根本不是真正的民营企业，你也都要了解跟美国式的那个社会责任不一样。美国式企业的社会责任是讲说你每个企业都需要去保护市场秩序跟大家公平竞争的机会，中国共产党治下根本没有这个公平竞争的机会，谈何去保障市场？那个不是市场，那个只是一个共产党的赌场，或者说最后变成一个屠场，他就可以屠杀所有那些他不满的企业。
桑普说，只有当占有市场支配地位而滥用这个地位，故意压低价格造成割喉竞争，才叫做垄断。但现在消费者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并非只能选择阿里巴巴而不能选择腾讯，因此没有经济垄断可言。中国政府的目的是在政令一下让全部的人都觉得恐惧，又看到马云想走却走不了，有家也归不得，用这样的方式去震吓所有想要打压的人。桑普说，中国对社区团购的打压标签了电商平台在垄断，标签了哪些企业是垄断者，也标签了大数据杀熟，连依附着互联网巨头的中盘商或下盘商 通通都要一网打尽。
他打压的不只是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美团、那个拼多多那些六家网络平台业者，甚至任何帮他的下盘商、帮他操作的那些，通通都要杀光光。意思是说什么呀？中共对于这一些网络平台业者很感冒，虽然是左口袋跟右口袋的分别，好，都是党的人，但你平台业者掌控了什么资讯啊？掌控个资啊，掌控很多营业的消息，这些东西没有办法从那个企业的党委上报，而且有些可以有游刃有余的空间，那他要这一空间都完全泯灭掉，方法就是把他们打垮。
桑普还说，这已经不是一个所谓的小摊商或是小超市被欺负，不敌低价倾销，共产党出来主持正义搭救他们，不是这样的问题。
小摊商、小超市哪有雨露均沾的空间？只要他稍微大一点点，或依附着这些党国的眼中钉的话，也会被打掉。只有当你处于无助、孤立的状态下，每个原子化的情况下，你才会是党最容易操控的一个局面。就等于说，希望把整个社会处于一个孤立的状态，完全仰赖于党的资源分配跟鼻息的办事。那这个一铺开哈，一旦实现的话，中共是进入了一个精致集权的一个地步，就是集权要精致化去处理跟进行，而这个东西会非常的可怕，因为等于把毛泽东时代那种粗糙的粗犷的集权，在现代科技进步、商业进步的社会里面，就穿上西装继续当流氓，继续在复杂的商业环境下继续来去实现他的霸权跟集权，而这个东西他是在他的标准来讲是很成功的，现在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对待这一些。
至于社区团购的缘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云对美国之音说，社区团购诞生在2017年的长沙，创始企业叫做兴盛优选。2014年他还只是一家便利店，由于受到互联网网购的冲击，生意越来越难做。店主在进行了市场调研后发现，有些便利店通过嫁接一个快递收发点、寄存点之后，客流增加了。当客户来提取快递时，会顺便购买一些东西，生意变得不错。店主就想，如果把快递点换成每天都需要的蔬果提货点，不是更好吗？他开始征召团长，团长们通过开设微信群，统计社区居民的蔬果需求量，第二天居民可以到便利店自取。这样一来，便利店变得兴旺，社区团购蔬果的生意也蒸蒸日上。陈云说，当时的社区团购需要一个实体店面作为蔬果集货点，还要聘用团长来统计汇总数量，其实是一门慢生意。陈云表示，社区团购不是不能做，问题出在垄断。2020年的中国各大城市因为疫情的关系，产生了很特殊的市场环境，网购成为减少病毒传播的有效方法。一时间，原本是草根企业在内地城市慢慢经营的社区团购，一下子受到互联网巨头企业的关注，他们杀入社区团购后，开始烧钱铺路，大肆扩张。陈云表示，
现在还是在补贴阶段，但是他未来的指向，他们烧钱补贴的目的是形成自己在这个领域中的垄断地位，到了那个时候消费者就没有什么补贴了，到时候可能是杀熟，可能就是他垄断定价，就像滴滴在垄断以后，他的整个服务这个性价就遭到很多投诉啊，这跟当初市场有好几家相对竞争的时候的格局相比，就完全是换了一个嘴脸。
陈云强调，社区团购在疫情之下有正面功能，互联网巨头介入其中也无可厚非，但必须履行好企业的社会责任，不能违反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造成市场和社会等整个生态格局更加的恶化。其次，城市公共空间和多元文化与在地特色也会被互联网经济所代表的标准化模式替代摧毁。另外，个人信息泄露造成的安全隐患也是互联网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市场监管机制，立法强化监管环境，督促企业尽到社会责任，对那些低价倾销、有违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说不。 陈云说，
有资本撑腰的这个互联网企业，它是一个最大的赢家。那么其他呢，就是我们说社区菜场小摊贩可能会失业，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哪怕在平台中那些宝妈啦，就是参与者啊，或者那些团长，他们也是没有话语权的。失业和分配格局的恶化，市场竞争环境的恶化，以及整个城市的业态严重恶化，我觉得都是互联网巨头加入社区团购以后这个出现的一种新的格局或者说风险吧。
陈云说，其实现在担任团长的社区小店主们也都很有危机感，因为他们知道继菜场小贩之后面临失业和收入减少的将是他们这个群体。互联网巨头一旦布局成型，他们要抢占的就不会只是菜贩们手中的蔬果，还有社区商店经营的日用品，甚至家电产品等。巨象之下寸草不生的局面并非危言耸听。陈云表示，中国政府之前宣布要在2020年创造900万个工作机会，然而2020年的高校毕业生就达到874万人。
所以这个900万岗位就是留给这个大学高校毕业生就差不多了。那么还有疫情之下这么多就是说失业人口怎么办呢？各行各业其实都有大小不等的一个失业现象。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互联网企业杀入，把社区里面的这些摊贩们的生意都抢了，这是会造成很大的一个社会不稳定的结果，这是一个问题。社区团购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大家觉得哦，好像还是一个疫情之下解决问题的一个问题解决者，但它实际上从行业来看，它是个麻烦制造者。
曾任台湾马英九总统时代的两岸政策重要智囊，淡江大学大陆所荣誉教授赵春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中国祭出社区团购反垄断久不得，不论是内部还是外部，都有必要借此维系社会稳定以及重塑对外的形象。赵春山说，中共在19大开幕报告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地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视为中国现在最主要的矛盾。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到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显见反垄断解决不公平和贫富不均的问题是中共现阶段的重点工作。赵春山说，
十九大里面他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要社会公平正义啊，就是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啊，这个问题是中国大陆现在把它当作最主要的矛盾，这个矛盾不解决它有问题的。因此你可以看出来，它不止反垄断这件事情，它包括各种产业，你看看影剧业嘛，它有很多大明星，你那个收入这样，它都会采取措施来压低你的收入，所以这方面他必须要做的事情。你社会矛盾越来越扩大，就社会不安嘛。啊，社会不安的话，这是他的致命伤啊，他非要处理这个问题。
对外方面，赵春山认为，中国已经注意到不能长久被美国方面认为中国就是靠着不公平待遇、窃取智慧财产权或奴工的方式成长茁壮，否则没有办法担当一个崛起的大国。因此，从内到外，中国都有反垄断的需要。赵春山说，
因为你要多边主义，你要搞全球化，以前你可以在发展中的时候你可以占点便宜，现在不行了，现在你已经慢慢你是个大国了，所以你一定要按照 WTO 按照这个游戏规则来办啊。所以我觉得他这样处理我是赞成这样做的，因为你已经过去那个年代了哈、这个你不能再让美国觉得你一直占了便宜，对不对？也不能让其他国家，所以你现在因为 WTO 你占了便宜了嘛，你反过来吃我们。所以他现在他必须要做一些措施，我想他也自己从内对内他要消除一些不公平、一些不平均。共产主义很强调的不平均、不公平、贫富差距扩大，这个对他的整个政权是有影响的。
评论员朱学恒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指出，在中国能够买得起住进小区的人通常是具有一定经济水准的白领，因此社区团购对于没有办法住进社区的中下阶级低端群众造成严重的排挤。社区团购在商业上是正确的，但在国家治理上却是不正确。朱学恒说，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由农场到市集甚至到餐桌的这条路被打断，它对中低端群众是非常非常的不利的。所以这一定是有高手级的经济学家，他一推下去发现糟糕，终点在那边。终点就是所有的中间商跟所有中间能够摆摊赚一些钱的人全部被取代，就变成 没有所谓的蓝领阶级的卖菜的啦、摆摊的人寿，这对安抚中低阶群众非常非常危险的。你这样子剥夺我很多的就业机会，你又不聘雇他们，那这个就产生问题了。所以这就是维稳跟商业扩张之间的冲突了。所以现在国家一定要接手。
近期在一波波的强化反垄断宣示之后，人民日报就社区团购热潮发表了评论，称互联网巨头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应该在科技创新上有所担当。对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教授陈云表示，中国互联网企业利用资本的优势、流量优势，不断攻城略地，抢占下沉市场的做法，说明这些互联网企业缺乏真正的创新能力，他们不过是在利用他人发明的技术，在嫁接中国庞大的人口市场，在生活服务业的领域中抢蛋糕而已。他说，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创新能力是中国走出经济困境的关键。
但是互联网企业现在你看，都在刚才说的这个电器几筐社区里的白菜啊、萝卜这些，这里的利润，这个真正去搞创新的互联网企业少之又少。那尤其是跟美国的这些互联网企业相比，所以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实际上创新水平比较低，它是一个低水平扩张，用户主要是生活服务业方面，就是外卖啦、这些快递啊这些。这些互联网企业以这个下沉市场为对象，主要从事的是生活服务业，没有什么真正的一个内容创新，都是低水平的一个状态。
陈云认为，中国政府这次出手打击社区团购，祭出反垄断的大旗，斩断了互联网巨头先前熟练运用资本攻城略地的野蛮生长链条。说得乐观一点，这样也许会产生倒逼效应，让企业回过头来好好思考一条真正创新之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